楚国的上大夫屈原到齐国求和。齐桓公设摆酒宴款待这位上大夫，叫八国诸侯作陪。桓公的这个举动把这些诸侯给弄糊涂了，他们互相看了看，这位齐桓公用的是什么计策呀？开始的时候听说是打蔡国，后来才知道是想攻打楚国。蔡国是个小国，没等打，这君臣就全吓跑了，跑到楚成王那儿去了。齐桓公肯定得和楚国开战，这还没等打呢，楚国派了一个使臣来。就算来了一位使臣，桓公也不至于下这么大的力气亲自设宴款待这位使臣，这还打不打了？大家在酒席宴前也没法问。齐侯一片盛情，请咱们来作陪，让咱们陪着这位楚国的使臣喝酒，那就喝吧。宝帐之中是频频举杯，歌舞升平。齐国的歌妓好似一朵朵出水的芙蓉，舞姿相当优美，把这些在场的诸侯跳了一个眼花缭乱。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，桓公离席休息了，他回了内帐，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管仲处理，酒宴就到此为止了。下边是什么节目呢？请这位楚国大夫参观。外边已经把车辆都准备好了，管仲陪着这位屈原大夫上了车。管仲问屈原：先生，你大概还没见过我齐国的兵卒排兵布阵吧？屈原一听，确实没见过，我早就想见识见识，可不知道方便不方便。现在我请先生出来，就是想让你看看我齐国是怎样排兵布阵。屈原明白了，这是管仲安排好了的，要请我参观，让我看看他们的军事演习。坐着车跟着管仲到辕门外一看呀，屈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一看，这辕门外和自己刚来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。管仲把齐国的人马和那些各路诸侯的人马全调动起来了，各自摆各自的阵势，由一字长蛇阵开始，到九宫八卦阵结束。各国军卒是盔明甲亮，刀枪越眼，兵层层甲层层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，将如猛虎，马赛蛟龙。人马排出去不下几十里，简直是一眼望不到边呐。要是换了别人，一见这个阵势就吓晕了。屈原大夫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看了一会儿，他冷笑了一声，那意思他经常看这阵势，这不足为奇，带着几分蔑视的情绪。管仲不由得一愣，他问屈原：先生，你看我齐国的军卒怎么样啊？屈原点了点头，不错，可以说训练有素，和我楚国的军卒不相上下。管仲一听，嗨，白费劲儿，他特意摆这么个阵势，想震他一下子，现在一看呢，根本没震住。屈原挺不服气，管仲一看，那就收兵吧。 叫各路将帅把军卒全都带走。管仲把屈完让到自己的中军大帐，烟茶款待，坐下来之后，管仲就问屈完，这次先生来不同于上次，上次你到我大营来只是想了解了解情况，这次恐怕你是身负使命而来。成王叫你来想干什么呢？屈完一听，管先生明鉴，在真人的面前我就不说假话了，我这次来是受我主成王的重托，是来和贵国讲和。管先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仗你们还想不想打？那意思，你要打，我们楚国就奉陪；要是不打呢，我们楚国就认错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。谁让你们有天子的诏书呢？有征战的大权。管仲说，你们楚国想不想打？我们不想打。既然楚国不想打，那我提个要求，就在我们齐国大营前搭一座台子，请你上台和我们齐国歃血为盟，结为盟友，从此是互不侵犯。但是你们必须尊重周天子，每年都要向天子进贡包毛。你跟你家千岁说，马上把这些包毛送往洛阳，同时你们要上书天子认罪，从此要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这一点你们做得到吗？屈原说，能做到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十车包毛，准备送往洛阳，从现在开始，每年只要到了天子祭天之时，我们一定把祭品提前送往洛阳。管仲说，这很好。还有一样，这次我主齐侯请来了各路诸侯到楚国来，费了好多钱粮物资，各国诸侯花了不少钱，这些都由我们齐国负责补偿，与贵国无关。管仲先生，这不能让你们齐国赔偿，既然已经讲和了，那赔偿事宜还是由我们楚国承担，那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如果战败了就要赔款，我们虽然没交兵，可也不能叫齐国拿钱呢。嗨，这是小事一件，何足挂齿啊。先生您为了两国讲和操了不少心，费了不少劲呢，管先生功不可没，就是花再多的钱也应该由我们楚国来拿。这样吧，请先生安排一下，什么时候筑台，什么时候歃血，我们随叫随到。管仲挺高兴，安排好了这位屈大夫，他回复了齐桓公。桓公说，按仲父的说法，这位屈先生就是全权代表了，那就不用等楚成王了。管仲一听，千岁，成王不能来，你想想他能来吗？他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他要是来了就没面子了。这结盟的时候，您要愿意去您就去，您要不愿意去呢，我替您出席。管仲说的是真心话，他怕齐侯小白失身份，他真想替小白去结盟，但是桓公不让。仲父，我不挑剔这个。行了， 等结盟的时候我准时到。第二天一早，各路诸侯全来了，大家一看这位屈大夫挺有派头，他气度非凡，不像是一个大臣，倒像是一位国君。有的诸侯心想，楚国是真有人才，就派了一位上大夫，就把事情全都办好了。结盟之后，屈完回去见成王，把经过一说，成王沉吟不语。屈完就问他，千岁，我说的话您听清楚了吗？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想法？
我是有点想法，虽然你已经代表我和齐国歃血为盟了，这形势已经走过了，但是我们还有机会。
屈完没听明白，他反问了一句，千岁，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啊？您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屈先生，咱们不是已经答应给齐国赔偿了吗？还有给天子祭坛的物品，我想给天子的祭礼也好，给齐国的赔偿也罢，咱们可别装好东西，就把那砖瓦石块包吧包吧，好好的包装一下，从外表上看，让谁也看不出来，好像装的全是金银财宝。再派一些军校，叫他们暗带刀枪，等见着管仲，就一鼓作气杀进他的大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也让他看看咱楚国的威风，灭灭齐国的锐气。
啊！屈原听到这儿，腾的一声，他站起来了，当时眼睛都红了。屈大夫可真急了，千岁，您可不能这么做呀，这是失信，咱们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您让我第二次去齐国大营，不是已经授权了吗？我为了保存楚国的实力，不想和齐国开战。齐侯小白也是奉诏前来，不是故意找楚国的麻烦。我几次和齐国接触，我认为齐侯小白和丞相管仲都是大仁大义的人，如果没有这次机会，很难和桓公结盟。我记得桓公曾经给咱来过请柬，请您去会盟，可是咱们都没搭理人家。这次他们是先礼后兵，不是偷营劫寨。我刚和齐国歃血为盟，这血迹还未干呢，您就反悔了。如果您想借送礼为名偷袭齐国的大营，那微臣我就一头碰死在您的面前，好吗？屈完大夫真急了，好半天楚成王一句话都没说，他瞪着眼睛瞅着屈完。屈大夫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干嘛着这么大的急，上这么大的火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楚国。千岁，我知道您是为楚国，但是咱们得走正道啊，不能做鸡毛狗盗的事情，台上摆手，台下踢脚，那我们还怎么做人？咱楚国还有威信所言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屈原大夫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既然已经答应人家了，咱们就要说话算数。好好好，兑现兑现。屈原领旨，第二天他亲自带着人
到库里提东西，先装上十车包毛，然后把金银白玉装了好几大车。大家一看，成王是动了老本了，这些东西都要给齐桓公送去。屈完往车前一站，他手扶佩剑，是满脸怒气，昨天的火气还没消呢。有一些文武大臣本想在屈完的跟前发发牢骚，可是一看屈完这架势，谁也没敢说。文武也明白，这不能怪屈完，这是成王的意思。东西装好之后，屈完压着这些车辆就奔齐国大营来。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一哨人马，最前边是一辆四马高驹的车。那个年代讲究这个，如果能乘几匹马拉着的车，那就说明车上的人呢够资格有身份了。车上坐的是谁呀？是齐国的丞相管仲。他下了车迎接屈完大夫。屈完施礼之后，呈上来一个竹简，上边写的什么呢？写的是礼品的名称数量，其实就是一个礼品单子，一共是两份，一份是献给周天子的，另一份是献给桓公小白的。管仲把礼品单子接过来，他请屈完到营中一叙。屈完说，管先生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这次来是专门来送东西的，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您随时指教，我告辞了。管仲带着礼品来见桓公，把礼单呈上。桓公一看，这东西真不少啊，他笑了，楚国还真不错，挺讲信义，真把东西送来了。仲父，那您看看这些物品怎么处置啊？管仲说，千岁，您应该写一封书信给楚成王，跟他客气客气，两家结盟，永世友好。另外，您还要把给周天子的祭礼退回去，由楚国的君臣亲自送到洛阳。这些金银白玉咱也不能收，就把这些金银财宝分发给各路诸侯。桓公一听，这主意太妙了，他就把祭礼退回了楚国，然后把诸侯请到宝帐中来，是大份小份余六份给他们各自分发，把这些珠宝都给大伙分了。随后是三声炮响，奏凯还朝，齐国和楚国讲和了。齐国百姓万民欢呼啊，说桓公太伟大了，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去打楚国，没伤一兵一卒，就把楚成王吓住了。成王认罪服输，他送来好多金银珠宝，可是齐国连一分钱都没要，都给了其他诸侯了。跟着桓公去的这些诸侯也是赞不绝口，齐国更是名声大振。桓公回来了，得跟周天子打个招呼啊。现在周朝是周惠王执政，桓公和管仲商量，就派上大夫席鹏带着贡品到洛阳去朝拜天子，同时把桓公的本章交给皇上。席鹏领命之后，带着随从和贡品就奔洛阳来了。到了洛阳，先住在驿馆， 席鹏没有马上往朝廷上表。他是个稳重人，做事从来不慌手忙脚的，先找个地方住下，没跟朝廷打招呼，先看看一些老朋友。他虽然是周朝蜀国的一位大夫，但是蜀国和蜀国可不一样，齐国现在不得了了，气派相当大，朝中的文臣武将都想巴结巴结齐桓公，跟他套套近乎。席鹏这一来，谁都得招待招待。在饮酒交谈之中，有人就跟席鹏说了，这两天朝廷有点乱。席鹏一听，不由得暗吃一惊啊，咱周朝刚稳当几天呢，怎么又有点乱了？应该说周朝目前的情况不错，四海升平，有齐国给撑着呢，好多诸侯国都给天子进贡了，只有楚成王不服。前些日子桓公已经教训他了，他也服输了，把好多贡品早都送来了，这大周朝怎么又乱了呢？一问呢，才知道感情皇上闹家务事，皇上也闹家务事，他也是人呢，他也吃五谷杂粮，也有七情六欲，反正皇上闹家务事啊，多一半儿都怨这皇上。他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别管是文臣武将还是老百姓，谁见着他都得三拜九叩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他头脑就容易发昏。这周惠王啊，就昏了头了，他突然想起来要废太子了，这样一来周朝就有点乱了。